巴黎协定，被怀疑暗中和伊斯兰国圣战网络有关系的巴黎警察律师表示，其丝毫没有显示出具有危险性的信号。被怀疑和两名比利时兄弟策划恐怖袭击的法国人今天出庭受审。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开启评估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权的会议，反对中国专家的建议。参与会诊的美国和德国专家表示，刘晓波现在情况可以出国就诊，转院过程应当无恙。柬埔寨报发悼念社会活动家甘磊被枪杀一周年，呼吁公正调查其死因。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叙利亚南部美俄之间停火协议生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闭幕期间，上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有关朝鲜核问题的意见交流。美方提示中国现在到了对朝鲜采取行动的时刻了。详情请听福林的介绍。
处于竞选模式的特朗普在去年的大选中一直抓住中美贸易问题不放，但自其正式上任后，随着朝鲜当局在东北亚地区的挑衅行为加剧，特别更是在一连串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后，最新扬言其已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和打击世界上任意目标的能力。正因如此，特朗普对于朝方唯一盟友中国的态度也在近来得到转变。目前在贸易问题上，美方不再过于强调对中国的指控，其反而要求和呼吁希望中方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多的努力。借着本周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当面重申了现今朝鲜问题的重要性。他并直接向后者表达了中国应对朝鲜当局采取些行动的建议。据悉，在此次会面中，特朗普首先向习近平对他在朝鲜问题上已经做出的行动表示感谢。特朗普说道，有你作为朋友，我很荣幸，而关于解决朝鲜危机，我们终将取得成功。随后，特朗普力表决心指出，达成这一目标也许会耗费更多的时间，甚至超出我们双方的预期，但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手段，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与会的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随后向记者透露，此次习特会谈耗时大约一个半小时，双方主要就关于朝鲜问题的军事和安全合作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努钦并宣称，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明确地告诉习近平主席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关注，并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共同做出努力和改变现状的意愿。努钦同时还颇有意味地指出，习近平在会上向美方表达了在这一问题上中方非常有趣的态度和看法。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六在一次讲话当中态度坚决地维护巴黎气候协议。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对那些想要追随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国家发出警告。马克龙总统说，不存在一个有选择性的巴黎协议，只有接受巴黎协议或者不接受巴黎协议。我曾在特朗普发表声明当晚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所以对我而言，我没有太注意美国的不同意见。我认为在此领域，和解与妥协的精神如果变成一种威胁，那就是犯错。所以说，不存在一个有选择性的巴黎协议，因为不可以开倒车，因为没有另一选项，就那么简单，或者说就那么不幸，但就是如此。所以无论谁要倒退或者要做选择性决定退出巴黎协议，那就得为其偏差负责。总之，我绝不向那些想要朝此方向的人退让。我再次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想要为协议的瓦解负责，他们将负全部责任。对我来说，我参与的所有双边交流，我的全部对话方都重申了他们的承诺和他们的意愿，以及对此予以遵守。这是一项美国的选择，也仅仅只是一项美国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月前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在法国招致一片讨伐之声。法国总统马克龙曾随即发表声明指出，特朗普的决定是对美国的未来犯下的错误，也是对地球的未来犯下的错误。
现年42岁的一名巴黎警察在本周五受到了审讯，原因是他被怀疑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黑帮产生了联系。这名警察目前被司法部门控制暂停职务，并被禁止携带武器。法庭表示，根据和嫌疑人档案有关的消息来源介绍，这名法国警察毫无疑问和伊斯兰国有关，并因此要求将他暂时关押。他还被怀疑暗中帮助他的兄弟，后者在一年前被暂时关押，原因是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法国圣战分子保持联系，以及向恐怖分子提供经济支持的嫌疑。但是这名法国警察的律师表示，调查人员在2016年的6月份就已经得到充足的证据可以让他被立即关押，但是没有立即执行的事实证明他没有危险，且在他兄弟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联系一案当中的重要性有限，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已经被极端化了。同样是一名42岁的法国男子，今天在巴黎的一家法庭出庭受审，检察官要求将这人暂时关押，理由是和两名同拥有相当数量武器的比利时兄弟策划发起恐怖袭击。今年分别是40岁和37岁的两个比利时兄弟在本周三在布鲁塞尔被起诉，后来被暂时关押，原因是参与恐怖组织团体。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间，他们两个人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繁华街区被逮捕，而被认为与他们有关系的这个法国人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被逮捕。这名法国人前科累累，他有四次偷盗和暴力行为，已经入狱一次。他被认为在监狱关押的时候思想极端化，因而上了法国情报部门的监控黑名单，被发现屡次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往返，与其他被严密监控的思想极端化人士见面。警方消息表示，由于担心他们会在法国或者比利时境内策划实质性的袭击，所以展开了大规模的传唤审讯工作。而根据现阶段的调查结果，这名法国人和这两个比利时兄弟的计划正在进展当中。警方发现了一个弹药库，里面有三把 AK-47 枪、一把泵动式枪、四个雷管、警察的制服等物品。而在这名法国人电脑上，警察还发现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宣传视频，具有反西方思想的视频和自杀式的视频。在审讯过程当中，这名法国人承认认识这两个比利时的兄弟，但是否认正在策划任何恐怖袭击。国际奥委会7月9号在瑞士的洛桑开启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评估会议，主席托马斯巴赫称将在会议期间做出重要的决定，涉及2024年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权的落实问题。执行委员会将在下个星期二同时发布下两届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权花落谁家。目前竞争者由于布达佩斯全民公投退出了，而只剩下了法国首都巴黎和美国的洛杉矶。此前在考察巴黎奥运村以及相关的设施建设之行当中，奥委会曾经表示已经确定巴黎和洛杉矶两个城市都具有实力举办奥运会，最终的抉择将在城市所代表的价值观方面进行更多的考量。正因为巴黎和洛杉矶作为候选城市在国际奥委会眼里都太过完美，托马斯巴赫曾在今年3月份提出保留这两个城市，为2024年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城市做出储备的提议。他希望能够在第130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同时宣布这两场奥运会主办权的归属问题，表决时间定在下个星期二。下星期一，托马斯巴赫将迎来来自洛杉矶和巴黎的代表团，法国方面由总统马克龙带队。这个星期日，美国和德国两名参与给刘晓波会诊的专家表示，刘晓波现在的身体情况可以被安全转移到国外接受医学辅助治疗，度过肝癌的中末期阶段。法新社北京站称，这与中国专家的建议相反。美国德克萨斯州医学中心的赫尔曼医生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布施勒医生在一份共同声明中表示，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家人已经请求他的后期治疗在美国或者德国境内度过。两家医院此前已经表示做好了充足准备，接受刘晓波入院。两位专家的共同声明中还对刘晓波转院途中的风险做出了评价，称虽然在所有病人转移过程中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存在，但在合适的医疗手段帮助之下，相信刘晓波的转院程序应当无恙，且应当尽快转院。 有关刘晓波出狱就医的情况，本台记者麦燕婷从香港发来了较为完整的综合梳理。参与确诊肝癌中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两名海外专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刘晓波除了接受缓和治疗之外，还可以接受侵入性的治疗或者放射性治疗，并且应该尽快到外国接受治疗，而且应该可以做到安全被转移。两位医生的声明基本上都否定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8号的一份声明。这所刘晓波现在就医的医院曾经引述两位来自美国和德国的专家表示，认同中国专家所指的患者运转不安全、没有更好的方法治疗的说法。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外科系主任和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放疗系教授在9号发表了联合声明，指二人建议刘晓波接受缓和性的支持治疗，但亦有其他选择，包括入侵性的程序和放射性的治疗，在香港亦被称作电疗。声明指出，刘晓波和其家人已经提出希望出国就诊，虽然将病人转移总会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两位专家相信只要有适当的医疗转移照护和支持的设备，应该是能够安全的，而且有关转移应该尽快进行。声明续称，海德堡大学和安德森癌症中心都愿意接受刘晓波入院治疗，两位专家亦确认附一大学医院对刘晓波的治疗，但是没有如医院所声明的那样认同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此外，沈阳附一医院昨晚曾经发出对刘晓波的病情报告，指出他进食困难，会继续替他进行营养支持、止痛和一般性的支持治疗。这个星期日，上千位人士在柬埔寨社会活动人士甘磊的墓前举行了哀悼纪念仪式，呼吁在甘磊被枪杀一周年之际，能够在柬埔寨得到司法上的公道。甘磊在去年的今天，在金边的一个咖啡厅喝咖啡时，被一个人用两颗子弹爆头死亡，枪手叫恩昂，是一名退伍的士兵，今年三月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但是他所说的甘磊和他有经济纠纷，因此将其射杀的说法，并没有让许多人信服。示威的民众当中不乏人对法新社表示，甘磊因经济纠纷被人射杀的说法只是托词，并不成立。甘磊在被爆头射杀的前几天曾经增加了接受媒体采访的频率和数量，主要评价了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家族对该国经济的掌控。甘磊在被射杀死后，洪森曾经出面要求加强柬埔寨的治安，并向甘磊的家人进行哀悼。洪森掌管柬埔寨总理一职已经长达31年。叙利亚西南部的美国和俄罗斯停火协议上个星期五签署之后，今天中午正式生效了。该消息得到了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证实，这被视为国际社会叫停叙利亚近6年内战情势恶化的又一个努力。截至目前，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了超过32万人死亡。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表示，今早以来，除了叙利亚政府军向反对军发射了几枚炮弹之外，西南地区比较安静，但是反叛势力的军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做出的停火协议做出任何的评价或者声明。美俄两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涉及的区域包括叙利亚的三个省份，叙利亚政府军队和反对势力的军队此前在这里猛烈交火。上个星期五，俄罗斯、美国和约旦三方签署了这一协议，旨在停止政府军和与约旦和以色列所占据的戈兰高地接壤地区的反叛武装势力之间的冲突。20国领导人峰会在刚刚过去的周五见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首场面对面的会晤，该停火协议就在两个人会晤之后不久签订了。截至目前，叙利亚已经遭受过多次的停火协议和签署和被违反，因此路透社认为本次停火协议各方意愿到底有几分诚恳无法预估。此前美国方面称，如果要签署新的停火协议，必须要首先确定的是如何保障协议的执行问题。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则对新签署的协议置评评论道，协议包括约旦在其首都建立控制中心，保证人道主义援助进入相关地区，以及与反对势力军取得联系等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我本台记者福林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
众朋友们好，为期两天的2017年20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于昨天刚刚结束。作为每年一度，云集了全球 GDP 总值近 85%、 贸易总额超过 80% 和人口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世界20大经济体领导人的集团峰会，是目前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外交机制之一。该峰会不但给予这些大国首脑们与公开就诸如全球贸易走向、气候治理、打击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等现今世界上首要问题进行探讨和商议的机会，与此同时，它还成为了与会首脑和各国政府高官们能够私下就敏感话题进行双边和多边接触的良机。下文将为您对此次在德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上各国所最终达成的统一意见和分歧，此次峰会所达成的共识就不得不从会议结束后与会的20国首脑于昨日依照惯例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起。首先，对自由贸易的提倡和对提升就业的关注是各国领导人所强调的关键。经过了意见交换和妥协，20国领导人表示一致支持全球化的进行，并承诺将为本国市场的开放、促进跨国投资做出努力。值得一提的是，一向提倡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也与其他19名各国首脑一道，共同表示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在全球经济特别是贸易问题上，20国领导人的表态还是过于书面，并没有过多的实质性内容在此次峰会上得到体现。尽管再次征得特朗普公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可谓是此次峰会其他领导人们就这一问题的主要成就之一，但在贸易协定往往以双边和多边共同谈判制定形式下的今天，如此集团国形式的宣言似乎并没有能给在未来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政策制定带来过多的影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后讲话中也直白地指出，各国就贸易问题上的谈判异常艰难。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峰会前，日本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的原则性共识，这也将给予双方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减少相互关税和贸易壁垒，促进经济互动的可能。与此同时，在会后，各国领导人还强调了世贸组织在贸易问题上应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共同在首次确认了在贸易往来中被产品倾销国有着采用合理手段进行贸易自卫的权利。与会的首脑们还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更多的共识，并宣称将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共同推出相关的新措施。事实上，在此次峰会开展之前，多国就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妥协，而在会后，20国集团领导人们表达了对全球范围内的一切恐怖袭击的强烈谴责，并宣称其成员国们将在打击恐怖主义、打击对恐怖主义的资金支持方面团结一致。他们还强调了之前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下所建立的国际组织打击清洗黑钱财务行动特别组织将加大对外国资金资助恐怖主义组织行为的围剿。据悉，中国大陆和香港也列属于其36个成员代表之一。同样的，与会的领导人们还表达了对数字技术化的提倡和难民移民事务的关心。然而，正如默克尔在峰会后的总结新闻会上说的那样，各国在此次峰会上将试图在不同问题上寻求妥协，但也不会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的表达上有所保留。令人值得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和另外19国领袖在是否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问题上分歧依旧，这也致使其他19国首脑决定不顾美国政府的姿态，继续向世界保证维持该协定的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会后提出了将在今年年底重新召开阶段性气候会议，用于商讨如何针对气候变暖在全球范围内融资专项治理的问题。美国方面也在最后声明中表达了该国将加大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力度。同样，在此峰会上，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各国领袖们借着开会的间隙所进行的私下见面和会谈。比较惹人注意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特朗普的首次会面。双方在经历了一系列亲俄门的质疑后，两国首脑最终在叙利亚部分地区停火的问题上达成了实质性的成果。而在欧洲问题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国总统普京还就乌克兰停火问题进行了会晤，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另一备受外界关注的则是会前特朗普、默克尔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会见，他们对近来紧张的三方外交关系进行了抚平。而在中国方面，特朗普与习近平就朝鲜问题的会谈和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日前中印边境形势僵化下的短暂交谈都引来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尽管有多个世界团体、知名人士的相关努力和呼吁，中国的人权问题和对于病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先生及家人赴外国就医的话题，并没有被与会的首脑们公开的提及。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周末版世界报九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刚刚在汉堡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十九个与会国在气候问题和贸易问题上的对立，卢旺达境内族群冲突，联合国刚刚通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朝鲜导弹试射引发的关注等等。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十周年，世界报周末版特别关注世界金融体系重新出现的过度借贷现象，分析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认为新一场金融风暴已在萌芽。尽管难以预知危机起于何处，但美国与中国的债务问题尤其引人关注。关于中国，该报文章写道，两年前2015年的夏季，对中国经济硬着陆以及超高债务的担心曾引发市场恐慌，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但两年后的2017年夏天，中国好像风平浪静，增长得以保持，投资人也充满信心。6月底，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甚至决定向中国打开大门。200多家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中国企业未来将被收入该指数的新兴市场指数。但文章指出，种种忧虑是否就此结束，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问题。法国外贸保险公司 GoFast 首席经济分析师指出，确实经济活动开始稳定下来，但做到这一步的理由是政府支出了更多的钱，也放松了贷款，而这很糟糕。他认为中国的负债问题更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不是只是为了吓唬人的稻草人，至少需要非常认真对待这个风险。文章回顾指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06年底至2016年底，如果将个人、银行业以外的企业、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加在一起，中国债务在国民生产毛之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 151.4% 上升到了 257%。从未有任何国家的债务在同样长的时间段内有如此快速的增长，而中国企业的负债情况尤其引人忧虑，因为自2008年至今，企业负债翻了一倍，在国民生产毛之中所占比例超过了 160%。 这还不算那些通过影子银行借贷的非正式贷款。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今年5月底的一份文件警告说，债务持续扩大是亚洲新兴经济体面对的最大危险。世界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债台高筑的原因已经众所周知。十年来，中国政府一再以大规模投资方案刺激增长。为了应对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启动了公共支出杠杆，鼓励银行向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慷慨贷款。贷款飙升也许得以避免了经济活动骤减，但也造成工业领域诸多行业大规模产能过剩，他们很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偿还所欠的债务。5月底，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发出警讯，28年来首次宣布下调中国贷款级别，担心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性开始消失。但这是否说明一场金融危机开始进入倒计时呢？这篇文章引述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师指出，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他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债务危机，因为是国家向国家借钱，所以并不危险。世界报的文章解释说，事实上中国大部分的债务是人民币债务，债权人也在中国国内，绝大部分是国有银行向国营企业贷款，并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控制，发生动荡并扩大传播的风险因此有限。更何况这个亚洲巨人坐拥雄厚的储蓄盈余，一旦发生问题，政府可以随时动用大笔银行存款。中国领导人都保证要认真对待债务问题，并信誓旦旦要进行改革。获得贷款的条件近期开始收紧，但法国外贸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师指出，中国总是不断的反复，增长强劲时政府就收紧贷款，一旦增长不尽如人意，政府立即放松控制。中国债务如此之高，一旦发生储户 因恐慌而紧急兑现提款，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世界报文章指出，无论如何，中国面对着一种两难选择，要么严格控制债务扩大，那就要进行痛苦的改革，而这又理所当然会引发企业倒闭、失业率升高，并从而有可能引发社会混乱。要么经济和社会稳定优先，但这有可能再也无法解决增长的债务问题。巴银 Exane 首席分析师认为，比金融危机更危险的危险是重走日本经济的老路。正如日本在90年代面对的问题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因为银行和僵尸企业而受阻，无法投资技术更新，成为发展的沉重负担，而中国尚不属于高收入的国家。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印度政府日前宣布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参加明年共和日庆祝活动。印度媒体高调宣称将在众多亚太国家元首面前展现军队实力。时值中印两国军队在边境对峙一个多月，地缘关系紧张引发关于亚太龙虎之战的联想。泰媒体评论指出，印度加紧深化跟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乃其东进政策的实施步骤，届时可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遥相呼应，并跟日本、越南、新加坡等亚太国家合力抗衡不断扩张的战略对手中国。印度时报8号消息称，新德里政府已经向东盟十国领袖传达善意，邀请各国领导人出席2018年共和纪念日庆祝活动，共同见证印度不断发展壮大的军事力量。文中强调，这是印度迈出挺进东南亚的实质性步骤。莫迪政府自2014年把印度的国际战略政策由东望调整为东进，即求跟日本、台湾乃至东盟国家开展广泛合作，给亚太地区现有国际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印度企业标准报引述外交部长苏沙玛·斯瓦拉杰的讲话称，印度采取东进战略的实际行动，这跟印度总理莫迪三年前在印度、缅甸首脑会议时提出的意向相一致，同时也符合越南、新加坡等东盟战略伙伴的意愿。据悉，东盟成员中的文莱、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跟中国在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近年来加强该地区军事部署，引发周边国家忌惮。据泰国消息称，正值二十国集团峰会国家元首在柏林聚首，美国军机飞临南中国海敏感地带，这种行为被一贯自称拥有南海领土主权的中国视为挑衅。与此同时，越南船舰也不顾中国抗议而进入南海争议区开采石油，眼见前段时期稍微平息的南海再起风波，唯恐掀起更大波澜。泰国媒体分析指出，以往秉持不结盟政策的印度近年来在外交上动作频频，以往印度军备武器几乎都向俄罗斯进口，自2008年起部分订单转向美国认购，莫迪上台后更试图通过军购和联合演习加强印美关系，结盟对象包括日本和台湾在内。莫迪上月底走访美国期间，一度跟特朗普讨论亚洲战略布局，二者在钳制中国方面心照不宣。时值中国海洋潜艇和军备实力不断加强，影响力威胁至印度洋，加上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地区部署军事设施，引起南海周边国家产生警惕和抗议，包括亚洲大国印度也唯恐堕入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毕竟中印两国还有绵延两三千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更何况两国军队当前因爆发边境纠纷而处于对峙状态。泰媒体报道，中印边境冲突由来已久，六月初以来事态趋向紧张，印度指责中国军队侵占不丹领土，借保护不丹为由增加兵力，中国方面指责印度越境在先，强烈要求印方先行撤兵，这是中印两国之间自1962年爆发边境战争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次军事对峙。中印边境冲突引发双方展开外交口水战，各方期待两国领导人借助二十国集团峰会协助解决边境纠纷。然而习近平跟莫迪见面时，双方除了礼节性的客套寒暄， 并未传出举行双边会晤平息边境纠纷的消息。泰国资深媒体人塔农指出，对于当前所面临的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新德里与北京当局所持态度令人费解，两国在战略方面相互忌惮。盛传印度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抱有抵制，迫于当前的国际形势转变，试看印度或将放弃不结盟姿态，联手在东南亚地区经营良久的日本重新寻找战略平衡点。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的朝鲜危机，特朗普提醒习近平应对朝鲜采取行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美国与各国针对巴黎气候协定达成初步共识，成功避免谈崩的局面。法国总统马克龙态度坚决，维护巴黎协定。被怀疑暗中和伊斯兰国圣战网络有关的巴黎警察律师称其丝毫没有显出具有危险性的信号。被怀疑和两名比利时兄弟策划恐怖袭击的法国人今日出庭受审。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开启评估2024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权的会议。反对中国专家建议，参与会诊的美国和德国专家称，刘晓波现在的情况可以出国就诊，转院过程应当无恙。柬埔寨爆发数千人悼念社会活动家甘磊被枪杀一周年，呼吁调查其死因。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叙利亚南部美俄之间停火协议生效。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明镜电视专访郭文贵第三期预告多时，终于在2017年6月16日播出。在这次专访中，郭文贵进一步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财富与权势内幕。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明镜月刊第明镜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专访郭文贵的内容。柯女士你好。
谢谢主任好。
柯女士，明镜电视专访郭文贵第三期的节目在刚开播没多久就发生了中断情况，这件事引起了广泛讨论的程度不亚于郭文贵的爆料内幕。明镜采访团队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紧急情况的呢？
在明镜月刊的专访中呢，有讲述到这个情况。节目开播后一分钟，整个 YouTube 网站当了。当时不是只有明镜上不了 YouTube， 而是所有网友都无法开启 YouTube。 郭文贵先生呢，立即拿出了他的核武器，也就是连接卫星信号的手机，让直播得以继续。之后谷歌也修复了 YouTube，明镜的 YouTube 频道也恢复了。
采访进行的当天正好是大连法院对郭文贵下属涉骗贷案的宣判日，也是纽约律师董克文代理中国九家企业起诉北京盘古涉案的开庭日。郭文贵采访中提到了这几个案件吗？
是的。郭文贵认为大连法院宣判后仍然不准员工出门，其中之一的吕涛甚至要多服刑三个月，这是以黑办案，是绑架行为，目的是让郭文贵闭嘴。纽约的案件方面，郭文贵表示他的公司账上现金有10亿，他曾要求优先偿还加在一起才2-3千万美元的工程款，但专案组纪委加公安违法查封了所有的资产。另外一方面，郭文贵没有中国护照，也并非真名，没有能够证明他与这些企业有任何关系，因此他认为纽约的案件是政治案件。
在这次的采访中，郭文贵披露了哪些内幕呢？
郭文贵披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成员持有美国护照，以及在美国控制20万亿资产的内幕。郭文贵在节目中出示了多张照片与文件，公开了包括王岐山夫人姚明山、姚明山姐姐姚明瑞、姚明瑞丈夫孙凤山、姚明山和王岐山的养女孙瑶，以及郭文贵并未在节目中明讲， 但暗示同属王岐山家族的刘成杰和冠军几个人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的号码、美国护照号码、美国社会保险号、美国的居住登记地址等等。其中姚明山、姚明瑞、曾凤山、曾瑶都是美国公民。以上的人以外，郭文贵还披露了海航集团创办人陈峰、王岐山的外甥姚庆等人参与到海航集团资金移转的文件。郭文贵表示，冠军和刘成杰的资料是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所提供，曾瑶的资料则是现任的一个常委提供的。郭文贵还研判中共十九大后王岐山不会留任。郭文贵指出，王岐山肯定是想跟习近平说他想留任，但还取决于江、曾、胡这些老领导的决定。郭文贵深信王岐山没戏了。
那除了王岐山家族成员外，郭文贵还谈到哪些人呢？
中共前领导人朱镕基也是郭文贵点名批评的人。他说，王岐山教父朱镕基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赵高李斯的人物，是欺骗老百姓的假清廉。不过谈到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和曾庆红，郭文贵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过去的二三十年如果没有江泽民，中国就到不了今天。曾庆红则是郭文贵口中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曾提过一个事件，就是六月初的时候，有个由国安部纪委书记刘艳平带队的四人小组到纽约，在肯尼迪机场被美国执法人员拦住。这件事郭文贵是否有什么说法？
有的，这是一起差点影响中美关系的事件。郭文贵说，一位老领导将郭文贵的太太与女儿送到了纽约，老领导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美国的政府部门也因此多次追问郭文贵此事的内情，甚至将对方搭的飞机控留下来。这段经过在《明镜月刊》里有详细的说明。
好的，那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柯女士，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8期栏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说指明，共和国的统治原则是品德，君主国的统治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这个原则至今未有改变。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已经给听友们分析了共和国和君主国的统治原则，今天请你继续给听友们分析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的剖析。
好好，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往下讲。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距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统治不远，他对法国在绝对王权统治下的利弊看得相当清楚。有研究者指出，孟德斯鸠是眼睛看着英国，心里想着法国。不过他谈专制国家，表面上是谈东方的那些专制大国，特别是中国，但是在分析专制国家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他对深处的国家的感受。论法的精神在出版时遇到过很多麻烦，他知道在法国他的书通不过审查，所以一开始呢，他就打算到荷兰去印刷，最后呢是在瑞士出的书，但仍然被罗马教廷宣布为禁书。在法国的发行也靠朋友们在高层说情的活动才勉强通过。他的朋友一位神职人员塞拉蒂给他写信说， 力图以崇高的胆魄去拯救被专断的权力摧残的遍体鳞伤的人类，这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计划。可见当时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很明白孟德斯鸠的著作中那些对专制政体的分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看起来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对哪些思想言论会危及他们的统治都是很敏感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呢，在欧洲压制思想自由是很平常的事儿。这里除了专制君主自己的专断意志不容挑战，还有宗教不宽容的影响。你的话我不同意，不是和你辩论，而是马上想到要剥夺你说话的权利。所以思想宽容是启蒙运动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那么为什么专制制度绝不需要荣誉呢？孟德斯鸠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在专制国家，在专制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奴隶，没有谁优越。比如在苏俄式的暴政国家中，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样曾与列宁共事的人，一旦斯大林认为你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你立刻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经历的人，所受的屈辱折磨甚至比一个街头小流氓所遇的更惨。在中国有句名言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想除掉他的大臣，有个名目叫赐死，连让你死都是赏给你的恩惠。刘少奇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可是当毛泽东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绝对统治权时，立即他就成为叛徒内奸公贼，让他死的还不如街头流浪汉有尊严。再有，在孟德斯鸠看来，荣誉有他的法则和规律，他不知道什么是屈服，所以只有在有稳定的政治、有确定的法律的国家，你才能谈荣誉。中国古人曾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荣誉不知道什么是屈服。但是事实上，你在专制暴政之下，要杀你也要辱你，在文化革命中变成了不杀你，但是要把你彻底侮辱，甚至要让你自己来侮辱自己。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那些国家重臣在斯大林面前自我贬损认罪的惨状，想想文革中那些开国元勋被所谓革命群众羞辱的情况，就知道孟德斯鸠的分析是何等的准确。孟德斯鸠说，荣誉怎能为暴君所容忍呢？他把轻视生命当作光荣，而暴君之所以有权利，正在于他能剥夺别人的生命。荣誉怎能容忍暴君呢？荣誉有他所遵循的规律和坚定不移的意欲，而暴君没有任何规矩，他的反复无常的愿望毁灭其他一切人的愿望。
孟德斯鸠的分析确实精彩而且准确，他抓住了专制统治的要害。
确实是这样，这个专制政体一不能靠美德，二不能靠荣誉来作为统治原则，他实施统治掌握权力的原则就是制造恐惧。这正是孟德斯鸠分析的第三点，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往往并不亲自行使统治权，而是呢，交给他所委任的人，比如交给一个宰相。而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他有可能觊觎权力，造反夺权，所以要用恐怖去压制他们，让他们不敢有野心。这一套呢，在中国的专制君王手中可谓驾轻就熟，像韩非所讲的梁炳、杨泉，就是专门教帝王如何驾驭臣下。孟德斯鸠并未读过韩非子，但是他从分析专制制度的一般特性中敏锐地指出，一个宽和的政府可以随意放松他的动力而不致发生危险，他是依据他的法律和力量来维持自己。但是在专制政体下， 当君主有一瞬间没有举起他的手臂的时候，当他对那些居首要地位的人不能要消灭就立即消灭的时候，那一切便完了，因为这种政府的动力恐惧已不再存在。那么用韩非的话来说呢，这就是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行德这两柄，也就是对臣下的杀和赏的权利。失去了这种恐怖的手段，专制政体的统治就不能继续。但是孟德斯鸠的分析并不到此为止，他还要搞清楚专制政体是如何使这种恐怖长久继续下去。那么呢，他就看到了教育问题。我们曾经谈到过，教育问题是启蒙哲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书中呢，孟德斯鸠他专门辟出章节来讨论教育问题。在我看来，这个讨论的意义绝对不在对法律本身的分析之下。他对专制政体的教育呢，是极为愤恨的。他指出，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必须是奴隶性的，甚至对那些权柄在手的人，奴隶性的教育也有好处，因为在那里没有当暴君而不同时当奴隶的。那么在专制政体下，绝对服从，不许妄议，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你正因为人之间不能讨论，也无需讨论，所以在孟德斯鸠看来，这种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布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所以我们知道，在专制国家中呢，教育它是很简单的，它只是要在人的心中植下恐怖的种子。那么听友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从小呢就被教会要警惕身边的阶级敌人，教会呢要紧跟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其实呢就是被教会愚蠢。那么孟德斯鸠对这种教育他是嗤之以鼻的。他说，在这种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里是等于零的，他不能不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呢再给人们一点点东西，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但是专制暴君们难道不知道，只有聪明人、有知识、有见解的人才能带领国家往前走？在孟德斯鸠看来，他就是知道也不会去做。
难道专制君王就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吗？
孟德斯鸠认为，对专制君王来说呢，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专制国家他怎么可能致力培养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好公民呢？这样的公民如果是爱他的国家，他就去改造这个国家，如果这个改造失败了，那么这个公民自己也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呢，那么便会使专制君王和他的帝国同归于尽了。所以在专制国家中，永远处在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两难处境。
好的，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8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乌巴黎。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
Caroline 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他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 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逸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ah,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e vais peut-être rectifier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的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十七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 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Oui.
Eh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Je vais chercher,
Pose-le,
glisse-le. 嘿，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
C'est même collector, hein?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 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e,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Paris 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 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王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 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 80% 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吉姆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 Contre des propres démons，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E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E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这是法国人对 Edith Piaf 的昵称。走，咱们现在就去她的墓前朝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的朝鲜危机，特朗普提醒习近平应对朝鲜采取行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美国与各国针对巴黎气候协定达成初步共识，成功避免谈崩的局面。法国总统马克龙态度坚决维护巴黎协定。被怀疑暗中和伊斯兰国圣战网络有关的巴黎警察律师称其丝毫没有显出具有危险性的信号。被怀疑和两名比利时兄弟策划恐怖袭击的法国人今日出席受审。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开启评估2024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主办权的会议。反对中国专家建议，参与会诊的美国和德国专家称，刘晓波现在情况可以出国就诊，转院过程应当无恙。柬埔寨爆发数千人悼念社会活动家甘磊被枪杀一周年，呼吁调查其死因。人权观察组织证实叙利亚南部美俄之间停火协议生效。听众朋友，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本杰明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一曲歌曲中结束，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Tu gonfles la tôlière. Je croyais que jamais qu'en cuir ça pouvait pas chialer. Je pensais même que souffrir ça pouvait pas t'arriver. J'oubliais que tes tatouages et ta lame de couteau, c'est surtout un blindage pour ton cœur d'artichaut. Mais déconne pas Manu, va pas te tailler les veines. Une gonzesse de perdu, c'est 10 copains qui reviennent. On était tous maqués quand toi t'étais tout seulTu disais je me fais chier, sauver ma gueule. T'as croisé cette nana qui était faite pour personne. Ou alors y'a Maldon. T'as été un peu vite pour tatouer son prénom à l'endroit où palpite ton grand cœur de grand con. Elle déconne pas Manu, c'est à moi que tu fais de la peine. Une gonzesse de perdu, c'est 10 copains qui reviennent. On est des loups, on est fait pour vivre en bande, mais surtout pas en couple, ou alors pas longtemps. Nous autres ça fait un bail qu'on a largué nos petites. Toi t'es toujours en rade avec la tienne et tu flippes. Et Manu, vivre libre, c'est souvent vivre seul. Ça fait peut-être mal au bide, mais c'est bon pour la gueule. Et déconne pas Manu, ça sert à rien la haine. Une gonzesse de perdu, c'est 10 copains qui reviennentAmoureuse Manu, faut que tu t'arraches. Elle peut pas être heureuse dans les bras.